现在我们来讲那个149页，最主要这个熏习染法啊，整个问题啊，相互为缘的相互的连结关系，前面啊因无明而开始产生的这种妄念心染，乃是进阶的熏染，这不断的反复的互相作用啊，造成我们的那种不觉的无明更加的增生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，我们前面不是在开头有讲净法在染因妄心妄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妄现熏意其实就是妄净，妄净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头有讲四种熏里面的妄净，其实它应该写妄净比较好，因为这样才会配合看真谛本那个就是用妄净这样下一致。妄净的那种熏意，因为它是我们现在都从浅的，因为前头讲是从根源处一直讲出来，对不对？神真如，然后无明、妄心、妄境。那在修的时候是从浅的上去了，那我们现在讲妄境、妄现熏意啊，有二种别：一增长分别熏，二增长直取心熏啊。境界有这样的作用。妄境啊，本为心现，由不了故，还熏于心啊。依增长分别熏，即住界内界外见破，那个分别心啊。二增长直取熏，为住界内失破啊。若住界内见失，令诸凡夫不出生死；若住界外见惑，令二圣人速求涅槃。现在就境界，因为他我们这个境界现出的时候会增长什么？因为有些有这样的境会增这样我们这样的分别。第一个是判别的，无明的分别，再过来就是错误的判别，再过来下一步是执着，所以境界上，境界可以引诱人产生错误判断，境界可以让我们增加执着，对。那他这里讲界分别，分别啊，因为属于。判断错误判断与无明的是包含界内界外，对于属于境界这方面增长直取的哈，因为属于境界那是比较粗的哈，这种执着在属于界内有失惑就烦恼，那再上一层的，再上一层就是属于什么？属于法执类的。法执类的，法执类的就是执着的啊，就知见的，知见的啊，就增长分别。那所以说，再过来声闻一解脱以后，他的我执断了以后，他就是再过来是法执。所以我们的界外就是只有讲思惑，没有讲见的，就是在见惑思惑是属于界内的。那还有界外的见啊，界外的见。那因为执着，第二是执着，是对境的执着。藕益大师把它定为住界内的失惑，这种熏执，他有没有住界外的失惑？界外的是更深细，他不在这种粗浅的境上去执着，所以他不在这里分。简单来讲，我们最主要这是一种分别啦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最重要是怎么样？从他的本文上来谈， 如果我们住这个境界啊，它可以让我们因为境界的升起啊，我们的见心啊就跟着起来。那当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经常讲啊，眼见为凭，所以变成见到的东西，这种境界增加我们认定我们的判断，对吧？经常你看到的境界，所以让你以为这就是真实。所以第一个是在认知上你确定，好，认知这样的判断，好，再过来这样的判断确定以后，就增加你对这个东西的自信，对。所以像我们现在人啊，经常用很多的现实东西啊，然后不管是在文化、宗教、社会的，还有这种政治的，就应用很多的观念，应用很观念，那我们产生的所谓的什么主义、什么主义，是吧？那这个主义是依于某种境界、经验、社会的经验，然后建立一种知见，那这个知见就引导人做这样的行为，是吧？像民族主义啊，种族主义啊，对，他就用很多的境界，就是这样的种族如何啊，那就宗教的差异的，然后就产生这样的一种狭隘的心态。这种心态到现在很多呢，像苏俄啊，现在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啊，俄罗斯现在都还有很强的这种种族主义，所以很多外国人去啊，都无缘故被杀。他认为这种，尤其是比较一些亚洲族群啊，去俄罗斯去做生意的，无缘故就被杀了。他也不问，他就觉得你这种种族不行。在德国到现在，那种希特勒的那种冤，那种鬼魂还是悠游在这个世界各地，还是这样，那种思想还是在引导别人。他们有他们的很多理论推论啊，说这样的族群，这样的族群不行，这样的族群不行，所以说依然就还是在引导人造业。很可怕。那我们有没有受影响？我们也都会有影响，我们不会完全没影响的。我们在一段习惯里面啊，你在看别的种族的人的生活习惯，你会有一种，比如说会看笑话，有看到不同宗教的行为。我们先不要管他觉不觉悟了，你要知道这不是救不救济呢？可是你要了解，这是一个文化背景里面产生出来。你先不要一下子用另外你个人的观点，你要么就从缘起的角度去看一切的升起。可是你如果轻易从你的文化、你的族群、你的一种价值判断，就去判断别人的东西，你经常是五十步笑百步。甚至五十步笑五十步，或者百步笑百步。我们现在要就是说，在佛法的立场看到不同文化、不同族群，你就知道他有他的内在文化的经验执着，产生这样的认知，有他的依他起。你要判断他，我们当然知道世间法没有究竟，可是必须要先站在能谅解的立场去看，而不是站在自己的主观的立场去评断。所以当我们做学佛的人在看这个世间事是如此，包括学佛的人在看佛教事也是如此。佛教什么叫佛教？必须佛教也是应众生的因缘引导众生觉悟。如果撇开了这一层智慧之外，那我们在执着一个外在佛教的壳，其实和其他宗教是一样的。 是轻易的就去以这个宗教去否定其他宗教。那如果用这种心情，其实你和其他宗教那种执着心还不都一样。所以到最后法上因舍，连佛教的教化也不过是让你醒悟啊，不是让你执着的。所以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，其实宗教经常成为另外一个大的执着的来源。对，好，这是一种妄现熏意的啊，妄心熏意啊，亦有二种，以增长根本是根本业是熏，令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一切菩萨受生灭苦。二，增长分别是四事熏，令诸凡夫受业系苦。我们前面那个解释文，我们要都讲，就是你要若住戒内见思啊，令诸凡夫啊，不出生死，因为在境界里面追逐嘛。若住界外的见惑呢？若住界外的见惑啊，因为它是前面增长分别是住界内界外的见惑嘛，啊，这是分别心嘛。那如果住界外的见惑，就会令众生啊，就令二圣人啊，诉求涅槃，因为他不知道法也空。那我们现在讲妄心的妄心的熏意啊，界外的见思，好，就是令阿罗汉就界外的妄心呐，啊，妄心的这种现象叫增长业识，受变异生死之为啊，就受变异生死名之为生灭苦，他还没有受到这种苦，因为他的那种妄心分别啊，造作啊，可以让他怎么样？即便是界外的，即便是界外的这些圣者，他依然有不彻底的无明的地方。所以这种妄心啊，可以增长你根本业识的这种执着。我们第六识的妄心啊，造作啊，好，不能如理思维的这种修行啊。我们讲说不能完全相应真如的修行，这种会熏你的根本执着，根本业识，人根本无明，它会熏。所以这种熏会造作你的这样的烦恼，这样的无明的熏习，会让你在疾病解脱之后还有变异生死的生命相在进行。那增长四识，增长四识就是六识嘛，对不对？业识不是根本业识吗？那我们增长这个分别四识，分别四识就第六识啊。妄心是六，没错。可是妄心熏可以熏什么？熏第七跟第六啊。我们可以把根本四识、根本业识，在我们业识啊，在这个论里面讲五义的时候啊，五种义是把它当做第七嘛。其实经常有时候在维持的要根本业是在第八，所以这里是经常有可以互为取代的，互为合在一块的。简单来讲是熏习我们的根本业是啊，根本无明。所以像我们现在做了不当如理不当的思维，种种的这种第六识的造作，会熏习什么根本的业是，就是增长阿赖耶第七的这一份最维系出的无明，所以它会让我们啊那种维系的烦恼。我们现在还谈不到变异生，我们有没有变异生死？有，我们是什么生死都有的。那为什么特别讲菩萨是变异生死？因为他们人家分段生死没有，就剩下变异生。那我们是什么生死都有，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滋润我们的根本烦恼无明。那根本无明就帮助我们到造作所有的轮回，乃至轮回之外的变异生死。好，妄心第六识的造作可以让我们熏这样的根本业识的熏，也可以让我们的第六识啊，我们第六识的是你熏回到第八的第六识种子 是不是也被你熏到了？所以你的那个根本的那种分别心就会越强，是。所以你的熏熏回的地阿赖耶识，以阿赖耶识为根源，第七、第六，乃至我们要讲说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强的执着，其实连第五都一起，他们都合合一块的，合合一块。所以我们讲这第五分别四识，其实就讲前六，不是光第六而已了，其实叫前六，啊，前六分别嘛，分别嘛，就等于是说，由第六识所造作的一切烦恼，会怎么样？熏染到整体心呢？整体心。所以起心动念都在造身，起心动念都在造身，所以才为什么要你说正念正知分明，应该是念念端生死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度众生，知道了？念念度众生，度什么众生？至少度你自己。你的念不如理思维，不以真如相应，就是另外一个生死了。你有无尽众生在你心中，一直在背后排队的。所以一念决念起，就度一个众生，度很多众生啊，都是一个众生。那度心的妄想，度尽的妄想，尽妄想尽。你看，所以说你看，当我们念起，其实修行的意义在这里，我们在讲这个意义就在这里，就在你随时提起正念的时候，其实不但让烦恼的串习遮掉，而让你的正法的熏习马上升起，它的作用是同时产生两类似两倍作用，一个遮止，二增长三，增长三同时就升起。所以除了平常特别安排的功课，应该随时保持念头的清净，可这个就是修行，不是另外一种。再过来就根本了，无明熏意，意二种别，一根本熏成就业识意，二见爱心成就分别四识意。你看都合在一块了啦，根本业识啊，那个无明熏啊，就是我们要讲说法师的根本熏啊，这个执着第七的执着啊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看不到，可是都表现这种念念对我的执着，都给自己熏，也这样的我执也表现在第六，也都受影响。因为看你自己这样的执着，没因为第七啊，也是一个刹那不断的种子现行。第七的那个我执啊，刹那不断，每一个种子现行就是一个连接，连接起来就看变成横现出啊。其实它也是一个联系的，它不是常态。总之，第七的执着也是如瀑布一样，没有停，可是也没有依。连他自己都不依，可是他因为快速的连接，所以都看不到有断，就不长不断。那这种不断的种现啊，这样的现出啊，也都回复到第八，那又支撑自己，不但支撑自己，这种我执的我痴我爱啊，也支撑了六。所以六的每一个动作会更强的我执在里面，所以在这种大环境里面，要没有圣者，要没有佛陀的出现，人就一直往下沉，所以变成正法、相法、末法灭，二法就一直恶面负面的熏一直强，是，所以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。你这样的我执，就在我们现在做的没事做，都没做坏事哦，都往下。那我执，我执最大，因为造业的是第六， 第七很简单，不过他就是根本无明无明熏啊，他就在熏，就坐在这里乖乖的也在熏。所以你说我不做事，那我好坏都不做可不可以？没有，你就做坏啊。你所谓好坏是世间的，就解脱来讲，你都没有从曾经听过，还在学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云何哈？熏习进法不断，未以真如熏于无明，以熏习因缘利故，令妄念心厌生死苦。妄念心呢，还是妄念心哦，不过他可以开始知道讨厌生死，所以我们要让人家讨厌生死，就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会，我们为什么讲无常可以让你修行？因为你喜欢常，你的妄念心喜欢常，所以我就说无常，让你的妄念心死掉你的妄念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自己也不喜欢无常，我不喜欢常，那我跟你讲无常，没感觉。好吧，这也就是我们本身有一个什么，顺着我们有一个追求。其实当我们在讲修行的时候，也在顺应众生的另外一个执着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本身都没有执着，也很难说法呢。你为什么想净土？你如果觉得这里也没什么坏，你为什么你我跟你讲净土有什么用？就是你有追求，你有另外一个爱在，贪在，不是吗？讲实在就是贪吗？只是这个贪比什么？我们叫做法爱，佛法之爱，法爱，法的爱，有两个，你还是有分别的。你如果没有分别，你修的是什么净土？你根本没有到西方，你就现前。就进住当下就进住，没有再去问别人。为什么你会往西方？就是这里不是西方，你就去问别人。那为什么往西方？那你好，这里不好吗？你不要回避这种想法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样有什么过失？当你慢慢修到无生法忍处，就把这样的净土执着就放下来。可是在你还没达到的时候，就必须要跟你说明，娑婆污秽，净土好。为什么顺你的什么妄念心，只是用这个妄取代更低级的妄，这样而已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修行不讲功德，所以经典每一个经典都讲功德啊，不讲功德谁修啊？所以我不是讲说很多人家啊，我们不只要执着功德，也对也不对，是应该要跟你说功德。你明明就是好要功德，在追求一切修行功德，你就是在追求功德，不是？只是在这个也，我们在追求功德的同时，更知道什么叫功德，是这样的，不是一种虚假的、有漏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就不执着功德，是不执着那种虚妙的、不实在的，追求真正的解脱功德，真正的圆满的功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这里讲啊，以虚其因缘利故啊，令妄念啊，妄念心啊，令妄念心厌生死苦，求涅槃的，以此妄心厌求因缘，故熏真如，又熏回来真如。什么叫熏真如？当你起这个妄念想，你是不是妄念厌求生死，不厌离生死？厌离生死求涅槃的心其实是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妄里面有没有跟真如相应？有。当我们在人天法的时候，善跟恶其实都不究竟，对不对？可是善比较靠近真如，所以我们就见之因。当你能行善，再说再跟你讲解脱，不是吗？因为都不究竟，而它顺应真如，相对来讲比较顺应真如。追求离生死求涅槃比较顺应真如，所以它能熏真如，对， 以熏习故啊，则自信起身有真如法。这是我们最后的最重要的熏习，就是我们讲这个论的讲的大圣起信论，就是起信就信什么？自信起身有真如法，功德在这里啊。有这样的熏习，让你自己有真如，所以你现在开始目标修行，就开始找对方向了。从哪里修行？修什么行？往哪里去？意义在这里。本性清净，知一切境界，唯心妄动，毕竟无有。这就真如学，这就清净法学，这是根本最根本的熏习啊！啊，让你知道一切境界的来源啊，都是妄心所动，毕竟无有。所以你不要再境上去动，所有的境都只能是当做一个方便，所有的境都不能是作为皈依之处。以能如是如实之故啊，好，修远离法，起于种种诸随顺行，无所分别，无所取着。你看啊，所以这一段就是修行的法要。大圣起信论讲了很多法要，是简短的论，点出了所谓修行最根精髓的地方。我们讲断尽心要，因为它的用词很简略啊。可是大圣起信论是同样也是这个，可是开演更多的说明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，再来又再重新一下断尽心要，它是一种辅助啊，是的。可是更帮助你能理解吗？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你才能修远离行，远离法，远离什么？远离妄心为动的这些境界。哦，唯心妄动了，唯心妄动的一切境界。那所以种种随顺什么？顺应真如。这说什么叫顺应真如？所以你要了解真如，你才能顺应嘛。顺应真如就这样。不落什么？不落常，不落断，不落有，不落无，是不是？这叫顺真如啊！知有真如门，知有生灭门啊！知生灭门有绝不绝啊！一切法性都不离开真如啊！是不是？你不会断灭，也不会落于执着它的常，无所取着。今以无量阿僧祇劫，惯习力故，无明则灭。惯习力故，所以你看啊，不要嫌听多，就是要惯习。你惯习的就可以。那惯习是不是光靠听？不是，靠不断的串习思维。听而不思维怎么用？就是说，有的人听了一两百个小时，那只是不相应的听。那有的人是平常已经养成这种串习力了，正见力了，那随时就要用的。啊，惯习力到什么？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多人都还没惯习，就是惯习，就是说，因为你还没透，用得很勉强，用的又用的有疑惑，所以你是要观都必须要勉强的观。那我们像我们现在的六根对六识要不要特别作意来观？我现在一定看到色，看到东西，我待会要看，一定要把眼睛睁开。好，没有眼睛睁开就看不到。好，把眼睛睁开，你要那么麻烦吗？对，我们的六识你看很惯习，对不对？很习惯，对不对？都不用他的思考，就马上用得很熟。该伸手配合的，你看我们动作厉害啊！我们走路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很厉害。走路在走动的时候，一个人那么大，这个脚站得还能稳，即使光停下来你就会摆动，你就会不安。可是你的动作是一个接一个， 你看啊，所以我们你看，你稍微想一下，我们人的着地面就那两个脚面啊，可是从来很少跌倒啊。我们随时在保持平衡呢，好厉害，那个计算的很准啊。现在这边稍微偏一点，就马上力道就转过来，你看一直在动就是不倒。我们随时六根六识就是一直在转，难道比电脑还厉害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一天坐下来，想坐就坐，想起来就起来，啊，这样不会颠倒过来，因为我们随时在分别。而且你看啊，这种分别到自然到，你如果稍微停顿再用点想，你就可能乱掉了，你就是失去的。嗯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对这种真法不能有？因为你没有串习。你必须经历无量阿僧祇劫，惯习力故啊，终于这种空相观啊、无相观啊，横现前八地又横现前，不作意的、无功用的横现前，这时候无明灭，无明灭故心相不起，心不起故境界相灭，如是一切染因染缘即以染果，心相都灭，明德涅槃。我们讲心相，你知道吗？染污心相，或者清净心相会现前的啊，它不是断灭的，成就种种自在业用。好，你看，所以这里讲的熏习就是，所有的根本熏习的启动从哪里来？从认识真如，从认识真如开始，无间的。不断的串习用功，所以当我们现在在用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带着染污？染污啊！我不是跟大家讲带着染污啊？可是问题，当你不断的听闻佛法，增加你的见地的纯净；当你不断用功，加重你观力的密度，这时候他马上又跑回哪里？跑回你的内心，熏什么？熏把你的妄想无明熏掉。那当你的无明妄想开始薄的时候，无明妄想所起的境界相是不是就不一样？然后你又维持这样的观力，这时候观力境界不一样，是不是境界会不会熏你？会啊，熏回去的时候就又影响你，你又出来，所以变成相互增上。你的用功熏回到你的本事，你的本事现出的境界又殊胜，殊胜又熏回来，你也又用功，双头一直进就一直上去。所以刚开始的空观当然不如法，不能就近了，不是不如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你尝试的慢慢一分一分相应真如，越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反复思维推敲，然后听闻，然后就一步进，一步进。未来的境界越观越细，越观越细，原理就在这里。是，没有说一下人家跟你讲就开悟，开悟那是因为你以前成熟，否则的话绝对没有一下开悟。是，就在你修的时候，因为这就是原理在这里。当你修行清净一分相应真如的时候，马上就感应在你身上，然后再现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你一分一分功德都直接支撑着你的下一步修行，那你一分一分多了都直接障碍你的修行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真如啊，指本事中无漏种子及佛菩萨果中圣用啊，你自己本中本来的熏修的无漏种子，再说啊，就是佛菩萨依真如法正果以后，他起的度化众生的妙用果用，果中的圣用，此二并顺真如法性，故皆名真如。就是刚才我教你化先这个地方也同样的道理。是，一个是自己内在的，一个是外在的。总之，内熏为因。诸佛菩萨外心为缘，所以你看重要的，注意哦，这个是不是同样的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一大师点出这两点，其实后头也有讲，你不能没有东西，除了内在要有， 外在要因缘，还要所缘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增长多少缘？我们为什么要广供养一切诸佛菩萨？外缘啊！我们为什么要亲近正念？我们要说建立我们的正见，内因，对不对？只此内因外缘，并不离于众生现前戒耳之心。以此心性实无外物，以无始无漏种子不离现前心性故，以十方诸佛菩萨皆证众生心性，不在众生心性外故，都是仅此这个心而成佛，仅此这个心修无漏种子，仅此这个心啊，以佛来讲也是仅此证着这个众生心性才成佛，所以他度化众生从内从外都不离开这个心，佛成佛离以这个心，佛度化众生也离这个心，你解脱听闻佛说法也都是这个心，所以所有修行到最后就是显现心性真理，是。那言熏于无明者，一是诸佛菩萨外熏，熏第六世及前五世，令其见色闻声嗅香读诵声蒙光照，或手摩头，或衣护体，意识领受，以此现行熏成种子。这个我们现在能受用的教育，所有的修行是不是第六？对不对？我们要靠第六，所以不能把六毁坏掉，不是第六就是前六，六我们靠着六不断的接受外来的境界，啊，虽然染污，可是你看佛示现所有修行，从因生说法，都是必须我们六识能受用，对，所以你要讲一些殊胜不可思议境界，六识都说不来的，怎么教育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里面，告诉我们有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所有修行的意义啊，不要跳开的众生六识能分别的范围。你经常讲那个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，重点修行都往到一直都是不可思议那边去强调，就出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修行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理，也不知其所以然。他一直讲到不可思议功德，不可思议功德，这个有没有不可思议功德？有。可是真正的教育在哪里？在他的第六世跟前五世能领受的范围，这才叫受用。我们如果在这一方面领受，就是说你给他的教育在这个六世的受用上啊，很模糊不清啊，不能明确的领受这个意义的话，熏修的功能不大。所以佛教的很多仪式啊，重点就是要在让他的六识里面产生明确的认知。所以我们要纯粹讲道理，却不能用熏的意义就很少；纯粹在理上论，却不能用就有限；纯粹只是诵经，却没有在领受他的道理，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只是在理佛像，却不理真佛。对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实际上它能熏你的部分变成简化粗浅化，这个能真正影响你的很少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在体会无常的时候，那个熏力比你跟他讲很多道理都有用。一个人在刻苦铭心受到很大的无常的冲击，他体会的无常心比你送一千遍一万遍给他都好。他要的是什么？具体六识的熏啊，感动。所以我们在六论里面讲决定，内心升起决定，对。二是无漏种子内熏，令其信受，不疑不放也。
我们现在佛也示现这些哦，光明光明相啊，可是因为你内在没东西啊，所以你想能不能接受？在佛陀那时代，就有人佛再怎么示现神通，他都不接受，就是不接受。里面空空洞洞，没有善法种子啊，对。所以我们讲说加持，加持有很多类啊。你要加，你说啊，活菩萨你示现，你就不接受，有什么示现也没用啊。我今天跟你讲究竟无上的法，你也不能接受，为什么？里面空的啊，没那个因缘啊，太弱了啊。所以有时候要度化要见智的啊，因为要先让你成熟你的根性，才跟你讲甚深法。丢给你也没用，因为你心纳受不来。不是活菩萨可以全部决定你怎么学的，知道了吧？不是活菩萨不加持你，加持你你会觉得，哎呦，活菩萨你的手好重哦。他本来是跟你加持的，摸你的顶，结果他说好重哦。他放光给你说好刺眼哦，那障碍重到这种，那真的很麻烦。它只能应你的量，是佛光当然不会刺眼了、啊。可是问题，有的人就是再怎么样就不能接受，因为那个心不到嘛，这个内心呢，他才能不依不放啊。令妄念心厌生死苦求涅槃者，这后下一个有一个文是这样哈，即是啊，即是起。与这个有漏闻思修慧，以此妄心厌求因缘护心啊，就我们现在这个，因为他这个都是用句号啊，有时候就会断掉。所以令心啊，妄念心厌求生死啊，厌生死求涅槃者，就开始他为什么讲他要讲闻思修，有漏的闻思修，到底怎么样才能解答苦？就好像我们去找医生了、啊。去问医生呢，怎么样才治我的病？是，你会有这种求道心，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本，外面的熏习力跟内在的，才你会有求道心。对，成熟了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透过什么？透过世间的具体的苦，让你的求道心有个因缘升起。所以看到众生，有时候看到众生在受到障碍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讲过，不要一下感情用事。你始终是慈悲帮助他，可是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受到挫折，不要急着把他的挫折拿掉，他需要训练。啊，这就开始有漏的闻思修，那以此妄心。厌求因缘护熏真如者，就是为有漏闻思修慧啊，内则增长无漏种子势力，外则感扣诸佛菩萨慈悲，懂了吧？我们现在在熏，就熏说增长你的这无漏种子了。那再过来，我们当开始心清净的时候，就感应另外一边，就是你有这种能力了嘛，而且你也懂得求了嘛，你也能接受了嘛，这时候诸佛菩萨的感应就有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说法，动不动去说法，我有时候化解就是很难。第一个，你跟他没有缘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利益人家先啊，先以欲勾牵。后令第一个先建立他某一个缘，下一个说法缘才有。对，先他在人天善先稳定，或是依于人天善成就，再来熏习一些人天出离法的观念，再来修出离心。比如说在成熟一个人要很多方面，你如果无缘无故要去跟人家一个人说法，很难的。就算你有，因为他跟你无缘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什么？用 世间的一些世间的缘建立佛法，这时候的世间缘其实已经被佛法应用了，是不是？像你在度家人，你当然回去不会是一副大师祖师样子回家吧，他就说你算老几，把你赶出去对，在他还没很肯定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孩子了。那你现在就是以你做孩子的身份里面啊，让他升起欢喜心。可是如果一直用孩子的心，你看就永远是眷属。以这个建立好关系以后，再以佛法的心清净心来转化他，那他那时候能感受到他肯定你的，同时也感受到修行功德，这时候他就会以修行人的角度把你当作修行人了。否则的话你改变不了。自信己身有真如法者，法真如法等者，信成就发心者，是说自己相信以后，我们讲信啊，这时候就信真的三宝的十德能真实功德啊，这成就了。以能如是如实之故等者，解行发心，他就把它分成阶位了。以能知道，能知如实怎么发心就解嘛，我们就观行己啊。啊，无所分别等者叫正发心，就分正己啊。啊，无明灭故，心相不起等者，正或根本智也，就是究竟己。他就把它分这样啊，一个是明智啊，一个是本啊，本这里面讲就是你相信的啊，明智。所以我们叫明智己，就是开始了解佛法，叫明智己。就文思修叫明智己。文思啊，明自己。那修慧的这时候就是观行了。那文的时候，思慧修慧有时候就站接，思慧有时候加在两边了 啊有时候也观行，有时候也思啊。不过这个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分得那么细。总之，这个就把它分成，偶遇大师把它分成六级。我们从慢慢一步一步里面啊，从六级就是一种次第嘛。本身有真如体。不知道，现在文思修知道叫明自己，知道以后模模糊糊的开始知道到道理，开始尝试着修叫观行己，观行以后有一分一分味道相应但不相似，但不是正路，这叫相似己，然后再过来怎么样分正来究竟。所以这里面点出了什么啊？哦，在修行上一个菩萨的外心跟自己内心，从你修行上他讲出了这几个因缘啊，所以我们文思修的功能在哪里，意义在哪里，这边也有一个确定。好，再来看妄心熏意有二种，一分别是世事熏，令一切凡夫二圣厌生死苦，随己堪能去向去无上道，这是不妄心。你看啊，妄也在熏啊，可是这个妄为什么叫熏？因为这个妄心圆真如，开始点懂一些真如意，虽然他未彻底还在妄，所以他起的真如意经常是带着自己的想象影像，也就是他会自己用心里面去冥想一种什么相似真如意，维持就要想，就会自己用想的维持境，维持真实境，会用想的想出一个维持境界。那这个都是相似，可是即便相似，跟以前已经又不一样了，也就又靠近了，对。那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一开始就了解得很透彻的。你在我们不但在说的时候，我们其实都在起分别，可是这个起分别就在推敲， 禅宗不是不要我们推敲吗？可是没有靠推敲的话也不能证，他就是叫你不要推敲，用推敲心不要推敲，到最后把推敲心给他去掉。比量是不能在修行上，比量是没办法修的。只是这个比量字是要你比量那个不能妄想分别的，不是用着比量让你增加更多的妄想分别，是用比量降伏你那种妄想分别，是这样的。二意群令诸菩萨发起勇猛，速疾去入无住涅槃。这里面啊，这个熏啊，清净熏啊，分别是不是就是第六世熏，第二个是第七世熏。好，那第六世的熏啊，它比较表浅，比较外表化，所以会感觉到什么？第六世的造作感觉到它是世间苦嘛，因为它还在自境界的分别嘛，在六世眼耳鼻舌身意当中分别，所以他会想远离，他会熏出说想远离这种境的执着，这种比较粗浅的这种烦恼，所以想要得涅槃。啊，那做意熏啊，等于熏到根本更维系烦恼，这个就会找到什么？这根本熏啊，熏什么？如何相应真如？所以令诸菩萨发心勇猛，速疾去入无住涅槃。因为最根源的烦恼，就是我们妄心啊，它不但可以熏我们的妄，妄心熏妄心，妄心也可以。我们不是刚才也讲说，烦恼它什么？六世的烦恼可以增长六世的妄想六。妄念的六世种子，可是也熏根本无明，对不对？反过来，好的也是，好的也是，可以让六世的种子可以亲近六世，六世的修行可以亲近六世的种子，也可以影响根本无明，就起这样作用。所以他会这样熏啊。就近众生啊，我们不是讲就近众生毕竟怎么样成佛，对不对？声闻等正涅槃啊，虽是方便涅槃啊，可是因为真如内熏啊，不会停止，所以终究到最后会回小乘的。所以你看啊，令一切凡夫恶圣厌生死苦，随己堪能去无上道，还是无上道？终究因为那个熏不会停，因为真如是一切法体根源，是佛道根源，只要相应真如，虽然短暂时间未能彻底究竟，终究会趋向无上。那如果是熏到它能熏到最根源处，这个就会菩萨就会怎么样？为什么发心勇猛？跟前面比你就知道，一个是要厌生死，一个发心勇猛是在生死里面，所以叫做无住涅槃，在生死中相应涅槃的，所以才是发心勇猛啊。那声闻人有没有勇猛？勇猛，不过是勇猛的寻求厌离生死的，这种勇猛就是说还有畏惧吧，厌嘛，厌生死就畏惧生死嘛，所以想要求涅槃嘛。可是菩萨不是啊，他找到把一切烦恼的根源，找到一切生死的来源，而且这个生死来源就在怎么样？比如说我当体即真如，我对于所有一切来源的这种烦恼法执啊，知道了，所以我能彻底的往这边去追求根本的无住涅槃，对，知道真正的归依处，更彻底的归依处。我们看152页，它的解释：一分别是世熏者， 未获丙三圣共教，不知七八两事，但以第六意识熏而修升空观，破见思惑而起涅槃。声闻人是这样，因为他的六识，因为他不知道七八，也就是讲他不知道烦恼更细的因缘道理，所以他只能修这个。或有趁大圣见教，虽知七八两事，但以见思重故啊，未生死故，先依第六识修升空观，次第乃修法空观，故云随己堪能。然此外凡内凡菩萨，故是去向菩提，即彼二圣亦必啊，亦必从全入时，故总云去无上道。有一些比较根性弱的菩萨，像我们都很可能是这一类的啊。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想要，我们想往生极乐，就是有点追求涅槃的心。对，我们可能是这样的。虽然我们的本质上也许跟有因缘追求，或是有某一些根性是大，因缘呐，我们不是像后头就是菩萨精进勇猛在生死中，我们毕竟还在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所以在抉择，就在选择彼此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我们这样来选择，我们的根性是不是大菩萨那种根性？其实不是，我们很清楚，这个没什么好说，就是这样。十住毗婆沙论就讲说为劝诺众生讲净土的，可是我们又劝诺，又不是完全劝诺，我们就是这个全教菩萨。所以我们全教菩萨，我们也知道一些圆顿理，就好像说他这里讲说也这知七八两事，可是就是还是未具生死。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很像？是，
只是说虽然像，每个人还是有差别。有的人啊怎么样，这一方面很重，就是说他虽菩萨，可是其实很像声闻。有的人是什么，虽菩萨，可是他还是比较多分菩萨，比较声闻那种自愿理少。虽然他想要寻求先断生死，可是他有很强的心想要断生死后要度众生。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，只是说有一类是这样。所以他虽然像菩提，但他是稍微迂回一下。那我们往生极乐是不是有点迂回？有，否则的话，如果你了解法空的道理的话，现在就是直下承担。那我们能不能有直下承担的理解？有，可是毕竟，未堪能，所以就绕一下。我们还怕业报苦，是不是？没错。这是事实，所以选择这个法门啊。二意熏者，为或是见教菩萨入净心地啊，这到七地以上啊，七地初地开始已经分别法执已经断了嘛。那分别法执断的开始就要断什么具身法执，这就大力菩萨了，对不对？法身大事了，这时候他们要转的是第七的跟第六的具身法执，所以转第七世，因为他们开始观具身法执，开始要破啊。另以平等性质相应，任意流入大涅槃海。见教的话，就是他见次的啊，他修到正出地，那正出地以后开始修法空，那法空不但是就开始破这个分别法执，啊，不要就是具生我执的，那具生我执跟什么具生法执，啊，是说叫破。那因为具生我执一旦见智破啊，就那平等心智就起来。那其实这里呀，倒不一定要。要把这样扣着也无妨啊，不过就是说，其实菩萨开始修行的时候啊，修到这个阶位的时候啊，
他越看越细，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离开界外界内了，离开了界外了，他现在是看到更深细的生死，而且看到更真、更清楚了解所有生命轮回的来源，包括他的就是法则越清楚，我们讲的所谓真如理。所以他现在修就直接，其实这时候修不但是破我，因为他这里是讲意熏嘛，所以重点是以第七识为主，因为第七识等于是最根源的地方，所以他举这个。其实在初地开始，第六的那种俱生法子也还在破嘛，好，不完全只是针对第七的。那我说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讲，就是说等于是针对更根源的烦恼在破了，更根源的执着在破，而掌握的是更究竟的法空力量。我们的那个深空智现在是法空智现前嘛，这时候就开始具体从具身的部分就开始下手了。住这个任运流入大涅槃海，或是顿教菩萨从初变观动心即不生灭，即得入真如门。所谓能观一切妄念无相，则为正得如来智慧。虽此能观之心仍是第六意识，而即以根本无明为所观境，故名为意熏。所以根本无明，第六的第以根本无明为所观境，什么叫根本无明？就是观一切法空，那违反一切法空就是根本无明，是，所以它不是见智，它直接就观一切法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这一切法皆舍。这样的观法以根本无明为所观，所以你要了解根本无明是哪，就是背离真最根源的不觉真如的，这是根本无明。前面不是讲了吗？所以他变成第六识，虽然是妄识，可是他现在就开始一开始就以这个为根源，不是见智修，直接抓众生最根本无不觉的根源处去观，所以叫顿教菩萨。那我们的全教的那个全教建教，它是这样一慢慢修，修到最后一直上来啊，降服了前面的分别法时，在这进一步到第七，因为六是比较粗，那第七更细，这时候深空观成就，开始修法空观，所以它是渐次。那顿教菩萨一开始是深空法空一起，就是一切空。不要顿教，所以这种熏呢、啊，可以熏两者，一个是熏六识，一个是熏七识，浅深差别在这里。再过来，我们看真心熏意啊，意二种别，一个叫体熏，一个叫用熏。那这个在我们见十九页啊，我们来看十九页。十九页的第一行啊，就是真谛本的 啊，真谛本。真如熏习亦有二种，云何为用？一者自体相熏习，二者用熏习。他讲体相用，第一个是体相，第二个是用。那我们这里真心熏意的一二种别，一个体熏，二为用熏，相熏没有，那其实没关系，因为它是合在一块啊，相等于是跨两边了，用一定有相，体也会现相，所以相只是一个呈现嘛，最主要是作用和根源嘛，所以本质意义上没有多大差异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一个是作用，一个是相，呈现以外的相。那相是有体，啊，所以这相，那用也会显用，就是作用，作用又有相嘛， 所以这个其实是用体跟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体跟用嘛，相只是一个结果相这样子，所以讲这两个也就可以了。他真心的这个熏意有两种，一个体熏，一个是用熏。直指心性真如之体啊，佛与众生平等无二，虽本无二而一一佛，一一众生，乃至一一为尘，各全然真如为体，非是真如少分。注意哦，各染真如全体哦，乃是一沙一尘啊。我们现在分桌子椅子，那个桌子比较大，椅子比较小，那是众生分别心啊，就真如体啊，没有大小。那既然都没大小，你为什么分大小？最重要能不能气应真如？气应真如，如果就一个微小事能气应真如，和你说我观这个，我修这个大法门气入真如，我修这个小法门气入真如，谁大谁小？还有这样想，还有这种大小之分，还会气入真如吗？知道吧？所以要分东分西，大家现在在吹嘘很多人，看你们达到根本。像现在很多的密码，包括我们显教也是，我觉得要是没有一个好好的教理的熏习哦，那只能光吹嘘哦，也是烦恼。多殊胜，如果我们要讲殊胜，就是能知道直气入真如，法性、空性、空寂性，这样才是叫做究竟，对。那如果道理都没有，只是在仪轨上操作，就是一直寻求佛菩萨的加持，连个理都不通，这符合道理吗？无冥冥中每一法都相应真如，你这个法有没有契应真如的机会？有，连一沙一尘都契入真如啊，所以任何法门都契入真如，这是离体契入真如。事修上要真正契入真如，就是理事要契入真如，就是道理要懂，不是用讲的就契入真如。对，不是用讲的就契入真如。非是真如少分啊，好，虽一一佛，一一众生，乃至一一为真。全并是真如全体，然会有多会有多真如，你也全真如，我也全真如，就好像大浪小浪，浪是有大小，然后背后的海有没有很多海，一个海啊，对，这个浪哇好大的浪啊，他就很臭屁，因为我比你大浪啊，结果啊这个小浪就很自卑啊，浪很小啊，其实连在一块的都是同一个真如，都有大。并不是有很多海，此乃不可思议一心法。譬如千灯共照，互变互色，啊，互含无杂无障碍也。啊，就是用比喻啊，就依法皆是全体真如的展现。故曰佛言啊，如果就佛来讲，这一切众生便是佛心内之众生。一切众生都是佛心内的众生，啊，以佛心数穷横遍，更无外物。以站在佛来讲，一切众生啊，都是什么心内的，不是有佛，另外找实有众生以外。那就众生而言，这一切诸佛便是众生心内之佛。你讲这句话，你能不能体会？也就是说，当佛在面对众生的时候，是从以全体法性在看，我亦是法性，众生亦是法性，并不是有割开的。有差别，是相有差别，可是体啊，并是空性。我空性，你空性，一切空性， 此空加此空，有没有多一空？我们现在把两个杯子的空，杯子各具有一个空间，对不对？把杯子打掉，那这两个空加在一块，有没有加？空间，你把不同的空间、不同的杯子打掉，空间有没有移动过？有没有增减过？没有。所以从空间的立场来看，从差别，每个人都差别。可是如果从它的本质空间来讲的话，空间从来没有任何移动。你来的，我空间就闪一边，给你一个空间。这有这样的吗？就是虚空，你一来以后，虚空就留个空间给你空间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空间就是空间嘛，你来就来嘛，你走就走，它有没有移动增减过？有没有差别过？你占的空间，它占的空间，这个占空间本质上有没有少一块多一块？你一离开，你的生灭移动有没有影响空间的动荡？所以如果从法性空寂的角度，真如的角度，众生跟佛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，一样。那如果以众生的角度，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佛啊，都是众生内心之佛，就是我只我心觉悟了，就是佛。以众生心数穷横遍，更无坏故。约我只今现在借而心言，就说就我现在的这个借而心言，则一切众生、一切佛、一切众生，并是我心念之佛跟众生。以戒而以现前戒而之心数穷，好横遍更无外骨，是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一个是就佛来讲，一个是就众生来讲，一个是就心来讲。好，就佛来讲，佛是从心而生。好，就佛来讲，是一个成佛的一个觉悟的众生，也是众生，是圆满那一份清净心的佛，所以佛通于众生的心，站在众生，他的心可以成佛，心让他成众生，心也可以让他成佛，佛就是我这一份心成就。佛从众生边也可以通佛跟通心，对不对？心也可以通众生通佛，这面不同，对不对？众生为什么呢？心烦恼叫众生，心解脱了叫做佛，众生就是心解脱了，这个不同面相而已，对，所以实无差别。所以阿赖耶中本具无漏种子，即我心真如之体，内因欲发，名为体熏啊。诸佛菩萨果上啊，慈悲大用，即我心真如之用，外延之助，名为用熏。好，这里面要讲说，真如本具的无漏种子，我心真如体。就是我的心，好，那菩萨是我心真如之用，菩萨的妙用啊，是我心的。你要知道，我的心跟佛的心有没有差别？没有。所以佛来救度我，就是我也是我的心显现，我的心的作用，我的心内在发挥作用，无漏种子就是我的心，乃至佛的感应。佛有没有离开这一份心？没有，所以佛的作用也是我心之显现化用。这讲来其实还有很微细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啊是自心清净的时候，所感应的内外的交感啊是不可思议的。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有佛菩萨的加持？是你的心未能显现佛菩萨的加持，所以当你不断修行，到最后佛菩萨视线梦中定中，是因为你启发了这个内在真如，然后以内在真如相应显现外在境界，就是体相用同时显现， 所以这时候你这样的因缘，现佛为你说这样的。如果你心没这种因缘，佛为你说，这时候视线佛为你说法，你也听不懂了。你说奇怪，我本来听不懂，怎么视线我就听懂？不会无因无缘，是你有这种因缘。因为即便你定中视线，就像波州三昧，定中现佛菩萨为你说法，其实其中很大的因缘是你内心感应的。所以没有佛也没来，我也没去。所以这种感应到最后，你会慢慢学真实。到最后，所有佛菩萨的加持是从哪里来？主要是心清净，众那净菩提引现中，对不对？众生菩萨清凉月常有。毕竟空，他的菩萨的月啊，佛菩萨的月啊，在毕竟空，不是虚空，是毕竟空，真如空。众生如果能相应真如的时候，菩提引现中随时到的。对，这个大意啊，有时候不好多说，说了有时候。担不起的时候，连外面都不会求。可是担得起的时候，直接就找到根源，最大的价值。我们现在如果一直往自利这方面讲，有的人就担不起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当你内心清净的时候，外力的兴起就出来。那这个外力的兴起从哪里来？从内在来。从什么？哪个内在？从你的心来。对。是这样的，好，我们把这一段完了哈。体心者，所谓真如，从无始来具足一切无量无漏，亦具难思哈圣境啊，圣境皆用，常无间断熏众生心。以此力故，令诸众生厌生死苦，求涅槃乐，自信己身有真如法，发心修行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！体熏，体熏就所谓真如，从无始来具足一切无量无漏。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啊，到最后会抓有无量劫来啊，我们自己内在有什么？以真如相应的那份无漏功德，只是因为啊，你都没有好好用功，你沉沦就怎么样？我们不是刚才前面讲的妄想熏、染污熏，就算你都不做什么事，就是也在熏，熏到最后，熏到什么？无漏种子就盖着层层污垢，显不了用，有但显不出来，一直背离它。一直没有善因缘启发你那个无漏种子，所以就越那个污垢越沾越多，越沾越多，所以无真如的这种真实的作用越不容易显发。那有没有？有。所以他也能具足这种难思的圣境界用啊，所以常无间熏众生心，无间。可是问题就是，你的染污也无间呢、啊，所以他没有停止过，一切法不会定在那里。问题就是说，就像我们现在有好的念头，作用善心起来了，那我们善心没了，恶心起来了，那善念种子有没有就？变成潜在的80点钟，那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它还在酝酿。它只是因为缘很少，就应用很少的缘在那里勉强维持生命。有没有断？不能断，因为如果它断了，下一根散进来，你也散心跑不来，知道吧？它没有完全没有，它只是用一个维系的 因为我们讲狗眼残喘啊，为师这样。那有时候有善因缘来的时候，要起一下又掉了，那种体弱多病是啊。可是他没有动，他还在。那如果你开始给他建营养分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起来，甚至不但见到善境界起来，连恶境界都善心起来。对吧？因为太强，强到随时善念就起来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恶念一直很起，因为恶念因缘具足，一直很现前，那我们就不容易。所以以此立故啊，他只要因缘成熟，让他发挥作用啊，就会起这种厌离生死的心。所以你做发觉，有些人修到一段时间，有那种厌离生死，自然会起来。假如他熏的是正法，他不是悲观，也不是怎么样，就是自然。为什么？真如立故。为什么？叫厌离生死，生死是造作嘛。真如是不造作，所以真如立起那种劳碌的造作的染污的心就会跟他冲突，求涅槃的那会相信己身有真实法。所以说佛弟子啊，第一步是怎么样，真实会相信自己有佛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真如者体大也，无量无漏者相大也，圣境界用者用大也，众生之心全然真如体大为体，故本具此相大用大也。因为它是合在一块，体相用不能分开来啊。叙说的时候角度不一样啊，可是其实它不能分开来，所以真如体啊，就隐含了这个圣的这个相跟用。如人泥方，泥方方能不动，如水成冰，冰之失性如故，如龙象润用，亦复本具啊。如果那个冰啊，水如果结冰，它没办法滋润那个嘛，因为它冰。可是只要你融掉的话，它的本质都在啊。就是象用啊，就。冰好像它是举一个冰体啊，可是它的本质的相用是不是在？只要你融掉它的湿润的润泽的作用就出来了啊，所以并不是另外求，它本质就有。亦无本具，即此名为阿赖耶中的无漏种子，就是那个真如体啊，真如本阿赖耶本来就是真如体，只是那个作用一直被无明所覆盖。所以只要你把它融掉了，它的那个真如的什么体早就在，相用也在，只是没用出来。所以你只要用正念正观来融化这一份真如体，让这个真如体的相用发挥出来啊。譬如冰中融润之性啊，不离冰而以冰为啊，它本来有作用，就是在冰里面，可是发觉好像不大一样，一个是流动的，一个是固定的，对不对？水是流动的，冰是固定的，可是本质一样啊。所以当我们来开始修持的时候，这个冰融化了，湿润的作用就起来。所以无漏道起啊，则舍赖也即易守命也。这个真如的妙用啊，没用就变成正阿赖耶硬邦邦在哪里。现在我们开始起观修行的时候开始融化，所以变成阿赖耶被融化掉了，变成易守，易守完了就被无垢，那其实都是那块冰。好，今天先讲这个真心的心意里面的前一个，那因为后面有问答啊，那我们先到今天到此好了，请台长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